来宾提问。特朗普总统预定在美东时间今天的下午1点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对等关税。其中有关于这个芯片税的部分，尤其的受到各界关注。特朗普总统过去曾经多次质疑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并说他考虑对台湾的芯片征收高达100%的关税。而他提名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太过于依赖台湾，我们必须要让芯片回到美国来生产。台湾的经济部次长姜文若紧急率团访问华盛顿，试图与美方谈判，寻求转圜的空间。而台积电也首次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召开了为期2天的记者董事会，来商讨因应的措施。美国如果真的开征芯片税，谁受到的冲击会最大？美中台三方又要如何在这一场攸关生死存亡的芯片战争中进行攻防呢？时事大韩节目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的副教授邱万军教授。邱教授，欢迎您。
哎，这个中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
好的，感谢邱教授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中国的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鹏先生也非常欢迎您。
董您好，邱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那么我想先请教在这个波士顿的邱万军教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早在竞选的时候就指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现在又说要对台湾的芯片征收高达100%的关税哦。那么特朗普总统他本人的说法是说，台湾的芯片制造约占全球98%的份额，那么他希望芯片的制造能够回流，让这些芯片成为美国制造。而他所提名的这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太依赖台湾了，现在为了要确保国家安全，要检视现行对半导体的补贴，将这个半导体的制造带回美国。你怎么看特朗普政府现在推出这个所谓芯片税，它背后的思考究竟是什么？还有这个芯片税一旦真的推出的话，又可能会造成多大的冲击呢？邱教授，您的分析。
因为美国这个现在的总统 Trump 哈，他的竞选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他的目标其实是想要让这些制造业回流到美国来。那但是呢，因为像芯片的制造来讲，它这个是大规模，而且是人力和技术资本都极高度这个密集的一个产业。这并不是说一年两年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建立起来，可能它的时间是相当的久，所以他是希望说把半导体业带回美国。那这个关税科森来讲，它可能毕竟就只是一个使用的工具，他真正的希望是希望说用关税的压力迫使其他的国家的公司，包括台积电、台湾还有台湾其他的半导体的这个制造商到美国去设厂。所以但是呢，过去这个台积电对美国建这个封装厂的意愿也不是很高，主要是因为这人力短缺毛利率不佳，然后同时这个建制这些封装厂也不利于它的这些美国本土的这个供给链。那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可能川普就是利用这个方法让逼迫台湾的公司去美国投资，同时呢能够帮助这现在陷入困境的 Intel 它能够说继续的生存下来，然后同时呢，然后加强这个台积电，这个承让这个 Intel 能够承接台积电的一些生意，好，然后达成美国制造的一个目的。
好的，感谢邱教授的分析。当然秦鹏先生，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美国优先政策要把所有东西变美国制造，而且关税我们已经连续好几集讨论，已经变成他对各国谈判的一个外交工具了。但是我想请您从更高一个层次帮我分析，因为 芯片税这东西现在大家为什么特别关注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学者克里斯米勒有一本书叫《芯片战争》啊，这个 Chip War， 他当中就阐释了一个概念叫做得芯片者得天下。我们知道这小小的一个芯片不但是美中两强竞争的一个决胜关键，也牵动着台海情势的发展。您怎么看特朗普总统现在说要征收芯片税，对于这场芯片战争可能投下怎么样的变数呢？秦鹏先生。
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是包括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说川普他真正要的到底是什么。
好，
那第二个是关于呢说台湾他到底呢是如何去应对。那在这两个基础上，我们呢就能够进一步讨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中美之间对全球能够带来多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整个的这种变局会怎么发展。那从川普所做的这个芯片税来讲，刚才呢这个邱教授也讲了，就是半导体的这个分工制造，它要在美国制造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再去重新去建厂的。那么如果去为了躲避这样的一个这种关税，那在美国建厂台积电或者做全球的一些规划或者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如果是打下关税战来的话，其实某种意义上的话，它是美国和台湾都是要有很大一个失去的。包括美国公司，因为我们知道呢，它这个苹果、AMD、英伟达这些呢，它是主要的购买者。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的这些需求者，对于美国的消费者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增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下的话，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不认为这个川普他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关税落下来。它的最终的结果应该还是把关税呢作为一个杠杆来去呢实现它的最终的目标。那它什么目的呢？我认为它其实有三个意图。第一个呢是国家安全，第二个是这种高科技产业的一个全面回流，第三呢是拯救英特尔。
嗯哼，
就是拯救英特尔为什么会放在这里边的话，为什么川普从来不讲呢？他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个川普谈判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多的时候会把这个话外之音抛在外边，但是呢让你去猜或者来私下谈判的时候，你把它作为一个条件大家拿出来谈。那从目前来看呢，我们说这个台湾科技专家叫做徐美华，他就是说川普政府真正的想法的话是让台积电去拯救英特尔，但是呢又不希望台积电去收购英特尔，所以呢不惜用这个科技手段，就关税的手段来去施压。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因为前两天日本的首相来美国访问的话呢，他就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之前的时候拜登政府以及川普呢都是说拒绝让日铁去收购美国的钢铁，对吧？但是呢后来的话谈判的结果是说日铁可以去入股美国钢铁，这样呢就是相当于把美国的钢铁整个给拉起来制造，同时保留，但是呢又看起来保留了很大的一个美国的这个面子的问题。这也是川普比较在意的东西。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说川普的话希望说台积电通过技术，通过入股或者其他什么样的方式来去救活，把这个英特尔给它整个拉起来，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讲，川普他所希望的一个上策就是呢台积电去通过科技等方式的话去入股英特尔，对吧？大大的提升它的这种制造能力，因为制造上来讲的话，英特尔现在是落后的。当然，中特上来讲呢，我们说是台积电去，在美国进一步的设高端厂，以及甚至把这个研发中心挪到美国来。这个是过去我们看到呢，它不是最尖端的，同时研发中心也是在一直是保留在台湾，所以这实际上也是关税。川普希望能达到的另一个目的。当然再进一步来讲呢，如果说大家都看不明白，甚至呢这个台湾那边也在只是通过买点什么液化气啊，或者买点其他东西啊等等那种解决，那最后来讲可能是不得不实行关税。而关税上来讲，对于川普来说，他也是完全也可能是落得下去。所以呢最终的结果的话取决于说台湾真的能听得懂，或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我认为到最终来说的话，双方至少是这个中策和上策这两个是可能都是大大有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呢，对于中美台，对吧，对于全球的格局来讲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我觉得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第一呢，作为美国来讲实力大增，对吧，软硬件产业链这种完整性以及呢话语权 政治技术标准，他就会进一步的全面掌握，而且呢，他也一定会，川普会借机会进一步的去扩大和深化他在这个全球的芯片的一个大联盟，这个是牢牢的掌握整个这种芯片的这种制造产业等等全产业链。那么第二，对于台湾来讲，台积电来说呢，它当然就会换取呢，说在美国上是美国的对它的技术这方面的一个不追究，对吧？包括它可能是涉及到像大陆输出一些芯片，这些事情大家都不追究，那有更好的一个发展，这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那对于呢，美国会进一步再做什么呢？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就会进一步去对中国这边的话复购锻炼，就会加大对中国的这种芯片产业的整个限制，进一步的封杀中国的先进芯片以及呢这种成熟制程的一些芯片，比如说关税或者其他这种限制技术设备等等这些材料，这些方面的话都是完全我觉得下一步是完全是可以落得下来的东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作为台湾政府，对吧，中华民国政府呢很可能也会借机进行谈判，因为大家一直是不放心的是说川普，对吧，你原来的时候台积电在台湾相当于是一个护国神山，
是，
那么如果说是台湾把台积电让出去了，对先进的东西让出去之后，台湾是不是可能会成为两岸对决以及中美台对决的这样的一个弃子呢？这是台湾是所担心的。所以呢，这种过程中，我觉得大家也可能会进一步的谈判，最终是获得呢一个台就美台双赢的局面，然后呢共同去对抗中共。这个局面的话，我觉得很可能也是在接下去会出现的一个状态。
好的，非常感谢秦鹏先生在这个美中台三方针对这个晶片战争的攻防为我们做了详尽的解释和分析啊。那么继续我想请教这个邱万军教授，我们知道台积电现在反应很受到大家的关注，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他就表示，半导体业者面临的局势已经因为美中的竞争还有地缘政治的剧烈改变而影响了，台积电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兵家必争之地，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也几近是寿终正寝。你怎么看这个台湾的半导体之父张忠谋说出这样的话，尤其是这个美中两强激烈的这个竞争的科技割喉战之下呢，半导体自由贸易已死，台积电现在像刚刚这个我们的秦鹏先生讲的，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现在成为了真正的兵家必争之地了，您的看法是什么呢，邱教授？
首先我是会讲说，这个张忠谋先生他讲的全球化已死，其实讲的是有点言过其实了，应该是说这个全球化会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那这个新全球化时代其实比较像是区域化啊，国家安全优先的考量，然后技术阵营分裂的一个新全球化时代，也就是说这种全球分工啊，当然还是会存在，可是呢各个国家它考量的重点将是国家安全，然后供应链去风险化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个供应链去风险化其实不可避免的，就是说会转从这个中国或者中国对中国友善的地区啊转移出来，那然后变成是一个技术阵营，然后还有是友邦哈，就是友善可以控制的这些国家区域啊，加强它的这个合作。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日后的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发展，可能也会因为牵动像这个 AI 产业它的供应链。然后变成是要像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在巴黎所开的这个会议，基本上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是一个系统，那欧洲、中国又变成是另外一个系统，那特别中国可能自己也有自己一个发展一个方向，那日后这半导体产业可能也会有这种民主科技阵营，但是这个发展它也会让半导体产业走向这种高成本，然后低的这个 performance， 低的这个营运的绩效啊，然后但是监管会加强的一个新的时代。那中国呢，它 在这种情况之下，穷则变，变则通，它会推动本土的这个替代方案，发展独立的体系。那欧美国家它的一个目标，当然还是希望让中国能够技术进步的速度比较不是那么快，然后维持一定的领先。
好的，感谢邱教授的分析，也请教这个秦鹏先生啊、哦。刚才这邱教授说，这个对于中方来讲，中方要怎么应对呢？是穷则变，变则通，那怎么样变呢？要请教您了，因为我们知道从之前拜登政府时期哈，他是对中国采取这个高科技芯片的出口管制，下了这个出口禁令、晶片法案等等。那么现在到了这个特朗普时代呢，他要推出的是这个芯片税。究竟这个，当然这政策当中有一些不一致的情况，那对中国的影响究竟是什么？习近平要如何应对这场芯片战争？他真的能穷则变，变则通，达到中国的芯片战略自主吗？秦鹏先生。
对于川普时期的话，我刚才其实谈了说，对中国这方面的话，它其实不仅仅是会是通过芯片关税的这个方式来去调控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布局。他呢，下一步在稳定好自己、壮大自己的同时，他一定会去重新去布局整个大的产业链联盟，对吧？让更多的呢是把中共这个地方给踢出去，而且呢，对于中共这方面，他也一定会实施更加严厉的打压。这是实际上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川普的一个名牌，他都必然要做的事情。那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怎么去应对这样场这种芯片战争呢？其实他在过去的这个段时间内，拜登时期，我们其实看到他已经是打出了一些牌了。那接下去我觉得这些对他来说也是基本是一些名牌和必然要打的东西。第一个呢，他继续会去想方设法的去抢购那些先进的一些设备，对吧？这个呢是做一些储备，然后做下一步的竞争。第二个是进一步的去挖掘这种先进制程的一些能力。那比如说之前的这个像华为的Mate 6.0 在设计制造等等这些领域来讲的话，去重新去思考，去做一些设计，这个方面的话呢去挖掘这个。因为很多时候不完全是先进制程所决定它的最终的产品的能力，还涉及到呢这种设计和重新去布局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它在这种军民两用军工领域等等这些的话呢，其实也不完全是需要这种先进制程的东西。还有呢，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他也会继续步呢，他采取呢说用供应链的方式去掌控全球的一个这种大的战略。比如说在成熟进程方面的话呢，他会进一步的去搞这种倾销，这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得到的，对吧？他会已经最终的计划中的话，现在预计全球是说2027年的时候，他中共的这边生产的将近成熟制程的在全球的这种占比大概可能会达到接近40%、39%这样一个比例。那么这是我们说在这种挖掘成熟制程上面。那第三个方面来讲的话，它会进一步去挖掘这种产品各方面的一些应用的问题。第四个它能做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也是这么多年一直他认为是很成熟的2025制造，这个它所应用的一个策略就是呢政府主导，然后呢拉一些这种科研院所这种民营企业等等等等的话，包括全球拉进来，对吧？去做研发，做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攻关，这是他的一个这种做法。再有呢，他有一些见不得台面上的东西，什么盗窃、挖人以及黑客、全球倒买倒卖，对吧？这些方面的话，他也一定会以国家之力去全面的去试图去打破这种封锁，试图呢在弯道超车，试图呢去实现他的一个所谓的封杀下的这种超越，这是他所必然要做的政府主导型的。还有一点，第五个方面的话呢，中国也一定会去试图去拆散，就是川普的芯片产业的一个大联盟，包括呢是在对台湾相关的一些企业加大一些压力，对呢全球的其他的这些美国的同盟伙伴也呢进一步的去通过威逼利诱等等方式的话呢，去试图去在这个方面产业链方面的话呢去做一些这种破局，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好的，感谢秦鹏先生。我们也听听我们这个网友在现场对于这个芯片战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请这个邱教授和秦鹏先生来为我们回应一下。这位叫做鱼次郎的网友他说， 川普太心急了，就像日本企业都还没有在美国建好钢铁厂，他就已经要抽钢铁关税一样，抢着抽芯片税了。这让空窗期提高的这个关税都会转嫁到美国人民购买的商品价格上。而美国在新厂建好之前，到真正的生产货物之前呢，这个空窗期在他任内又填补不上，所以美国百姓注定要为他的政策来买单了。还有一个网友叫郑业，他说芯片工程需要的资源不只是资金，还有人才、设备和制度。如今国际间获取芯片的方式是国际合作的购买，如果自主研发整个一套科研生产体系的话，其难度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位叫 Jack 刘的网友，他说芯片真的是太重要了，美国绝对要拿回去。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地缘战略的高度考量，都必须要把这个芯片拿回来美国制造。不晓得邱教授怎么回应我们这几位网友的看法。邱教授，您的回应。
好，因为这个美国推动半导体供应链的重组啊，降低对啊台湾依赖的这个意图啊，那它的去台化，但是并不是等于将台湾的价值啊给它啊抹去啊，因为这个像这个 Chips and Science Act， 拜登政府前任拜登政府的一个政策来讲，它就是要吸引国际的厂商，这个台积电、三星，还有扶持美国的这个本土厂商，比如 Intel 啊，它能够设厂，然后形成这种晶片民主联盟嘛，哈。
嗯。
另外就是说，对这个美国的晶片的供应链去风险化，
嗯，
减少对半导体产业受到单一地区这个影响的这种风险。但是呢，它这个去台化并不代表台湾这个半导体战略的价值。首先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台积电技术领先的地位难以取代。那因为台积电在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地位实在是领先很全球啦，所以这个它必须每论任何国家都需要希望养台积电的这种技术。另外，美国的设厂成本太高，在短期之内实在是很难完全替代这个台湾的这个制造。好，那另外呢，全球半导体这个还是以台湾为中心，那目前来讲全球超过90%的这个先进晶片好然后来自台湾，那台积电一个公司，它能够拥有全球60%晶圆代工的市场的市占率，那这个已经，我们可以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数学，就是说晶圆市场的这个代工啊，60%是台积电，那其他全世界其他的厂商再加起来还没有到台积电多，那这个已经变成是很明显的摆明了，就是台积电它在全球目前来讲是不可取代的这种地位，因此就是说，台湾的这种所谓的细盾啊，是不是被弱化啊？作为半导体的这个全球核心的角色，是不是在改变呢？短期之内，其实这种态势是很难被取代的。
嗯，好的，感谢邱教授提出这个台湾的这个细盾或叫硅盾啊，这个 Silicon Shield 会被弱化的问题。那我也想请教秦鹏先生有关于这样一个问题您的看法，因为过去大家认为说这台积电的芯片是台湾面对中共武力威胁一个最好的保护伞啊，就刚刚大家讲的这个 Silicon Shield 就是硅盾，指的就是台湾凭借着它全球领先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特别是台积电的芯片对于国际地缘政治的重要影响力嘛。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全球高端的晶片高度依赖在台湾的制造，使得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会有更强的一个动机来保护台湾不被这个中共所 take over 夺走或武统，形成一种战略的屏障。您认为现在美国新政府的政策会不会让台湾这种细盾或叫硅盾的保护力弱化呢？您的分析。
我认为不会。因为对于呢说这个台湾它不是，说白一点的话，它不是完全是因为这个芯片，因为这个西顿还有台积电，他美国才会去保卫台湾。那因为美国呢要保卫台湾的话，其实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说第一个是地缘政治，对吧？那么 这个岛链的话，如果中共通出去，威胁的就是整个全球的这种安全，美国的安全。所以呢，中共的话，这种要想通出岛链，一定的话呢，美国会进行遏制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一点。它不完全，你没有这个芯片，就是美国也一定会去遏制中共。那从台湾的这个民主这个角度，全球阵营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美国也一定会去保卫台湾。那当然加上芯片之后，这样一个先进的制造在台湾呢，那作为美国来说，它保卫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当然会更加强大的，对吧？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不要过多的夸大这样的一个芯片的保护能力。也就是说在整个的全球的这样一个格局当中呢，台湾要想获得整个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合作，一个精神民主阵营，是呢它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出来如何的愿意去合作进行对抗中共，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更根本的东西，不要完全把这样一个芯片放在呢说首位。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如果美国本身要希望台湾呢能够去输出更多的这种技术的东西、人才以及呢这个工厂先进制造研发到台湾、到美国，因为川普的想法还是要去强化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呢美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芯片在整个里面这种制造能力和话语权。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台湾读得懂，那么它双方的合作我觉得会更加的深入。反过来讲，那因为有这种更强的一个合作，这也是实际上是川普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他认可你的价值观的时候，当他认为说你这个人是非常合作的时候，他实际上会去放下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纷争，然后呢去更加强的去维护自己的这种我们说两国之间的这样一个情谊。这一点上他会更加的强大的去保卫台湾。这个不是说因为你说你把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护国神山给搬走了很大的一个部分，然后的话他就不保卫台湾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那从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对吧？像阿根廷的话，为什么这个川普呢对阿根廷是完全是一种兄弟情谊般的那样一个感觉，他是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呢即使说大家有一些很多其他的方面的纷争，但他一定会非常强的去合作。所以川普 2.0 时期他在价值观方面的一个选择和合作一定会远远的超出这个川普 1.0 时期。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加拿大，对吧？为什么要去对加拿大进行这种关税打压，甚至各方面的话进行嘲弄和这个我们说压制？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加拿大现在的政府，我们说小土豆来讲的话，他完全是川普是看不上的东西，价值观上完全看不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他实际上无论如何要对他进行打压。所以当比如说加拿大换了政府之后，我觉得川普他完全会换另一个这种嘴脸，换另一个面目来去对待这个加拿大，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台湾来说，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认清楚，说川普这个人表面上是个商人，但在骨子里来讲，他的价值观的这个角度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那保守派的价值观对抗中共的这样一个核心的这种目标，这点上是他核心的东西。所以呢如果能够认清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台美之间的合作接下去的话，我觉得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好的，感谢秦鹏先生的分析。两位来宾其实都分析了这个台积电的芯片对于台湾的这个细盾的保护力，如果真的搬走这个护国神山的话，究竟会对台海情势有什么影响，也要记得继续请教我们邱万军教授。就像我们刚刚呼应刚才讲到这个芯片战争这篇书当中所提到的，得芯片者得天下，小小的芯片不但是牵动美中的竞争制胜关键，也会牵动台海情势的。那刚才您和秦鹏先生都提到了一个芯片民主大联盟的概念，甚至要踢走这个中共，把它摒除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大联盟之外，让它脱钩。但是现在这个政策有一个有些观察家认为说，那这样子就针对美国的芯片盟友，包括台湾甚至是南韩、韩国等等来进行这个芯片税的这个征收的话，会不会影响这个芯片大联盟的这个团结性啊？甚至有可能台湾会不会在求生存，或是说在整个产业链重组的过程中，可能观察家警告倒向中国。邱教授，您认为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吗？这样的危险吗？
首先如果说像南韩和台湾这种高科技产品要倒向中国的话，我想这个是比较困难。就像 秦先生刚才有讲到的说，这个除了商业利益之外，更两国这个交往还有更强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意识形态毕竟会决定了这个核心利益所在。好，那当然他对台湾晶片课收高关税，它其实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情况，因为台湾是全球这个尖端晶片主要的供应国哈。那就像刚才我跟各位报告的，台湾的台积电的这个先进进程先进制程哈，市占率是全球90%。就算美国想要推动这个本土制造，但是美国的半导体制造能力，就是没有办法和台积电匹敌，特别是这3纳米、2纳米的这种技术哈。那另外就是台湾的美国的这个企业高度的依赖台积电，像苹果的手机、NVIDIA 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所生产的东西 AMD 哈。那对台湾晶片的这个课税其实是砸自己的脚，是美国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而且这个因为它的需求弹性实在是太小了，所以最后这些关税它是转嫁给消费者。那关税可能是迫使台积电加速在美国投资，但是种种刚才的因素，就是因为美国本身的生产成本实在太高，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完全替代台湾的生产基地。但是呢，因为在前任的这个拜登政府，他曾经把这个美国的关税分成美国的晶片 AI 晶片的这个的管制分成三种国家，那现在就是说，他可能会对这些国家的这些管制呢，会做出一些新的一个规定，然后能够扩大美国在 AI 芯片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一个影响力。所以如果要加强美国的半导体基础建设，其实哈，第一个不用对台湾课关税啊，保护台湾，这是比较实际的。第二个就是直接这个透过补贴的方式，让美国的企业啊更具有这种竞争能力。
嗯，好的，感谢邱教授。我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这个回应，就请我们这秦鹏先生也给我们做个简单的上半场总结。就叫 Atting Stephen 的网友，他说，美国加征关税不过是照顾美国本土的企业，避免美国经济继续衰退，世界工厂未来几十年都还是大陆拥有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正业这位网友他说，华为等公司每年投入的研发资金很多，成果却不明显，高端组装的能力是有目共睹，归根究底是教育的体制无法培养出具有创新力的人才，培养出的都是适应能力快、模仿能力强的聪明人而已。我们请秦鹏先生回应一下网友，也跟我们上半场有关于芯片战争的这个讨论进行一个简单总结好吗？秦鹏先生。
对于川普来说的话，他希望呢能够掌握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些芯片的，在整个未来的高科技竞争当中呢，是美国占据优势，并且呢能够去实现他打败中共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一点上来讲，是整个川普呢现在在布局高科技、布局芯片的一个这种根本的一个出发点。那对于呢我们说这个中国来说，对吧？这种廉价的劳动力，还有呢一些这种快速的模仿，从零到一之后的这个后期的一到 N 这样的一个这种快速的学习和发展，这是它的一个长项。但是呢我们说未来的竞争，它实际上是一个全部的能力的一个竞争，也是一个整个全产业链的竞争，是一个这创新力的竞争。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说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确实是对他是大大的不利的。而呢作为美国来说，这样的一个这种理念教育体制，以及他拥有全球的一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控制能力，还有呢全球的一个民主联盟，对他来说实际上是拥有了更加强大的一个能力，这也是呢川普的这种竞争的一个基础。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秦鹏先生还有邱万军教授上半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节目中来宾发表的是